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是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，目前呢是在家的全职主妇。刘文最佩服的就是这个职业。这封家书没有署名，刘文就称这一位很伟大的家庭主妇为主内书香家人呢。好，那读这封家书还有读 C.S. 路易斯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五集《黎明号的远航》之前，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取名是《苏醒》。
经过流泪之故，醒过漫漫长路，走过悲欢起伏，尝过病痛苦楚，学会交托给主，恳求握住垂顾，赐予恩惠，赐予秋雨之福。经过流泪之故，醒过漫漫长路，起伏尝过病痛苦楚，学会交托给主，恳求握住垂顾，赐予恩惠，赐予秋雨之福。张开眼睛，即使无眼光模糊，有主同在，我也就丰富满足。想开口说话，声音却不能发出，注明了我发自内心的倾诉。我虽软弱，恳求主建立扶持，我心不足，恳求主施恩帮助。我虽失去行走自如。 行人欢唱，送赞造我的主。我灵因他苏醒，我心因他满足，我仍乐意肉身安然居住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这一位没有署名的第一次写家书来的竹内书香家人，信中说道：亲爱的姐妹你好，听你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，因着旷野玛纳节目而认识，继而听书香远地，听你那仿佛天籁的甜美声音真是一种享受。尤其最近的这一本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这两天的信息好得造就哦。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目前全职主妇已经6年了，在自我成长和养育孩子以及和丈夫的关系上，我深知自己的软弱，在新生命的成长上也十分的幼小，感恩能够听到这一本斯布珍的传记，很被鼓励，愿上帝继续使用刘文姐妹，使用这个节目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谢谢我们这位亲爱的主内家人呢。虽然短短的一封家书，但是刘文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在主里面是邻里相通的。一个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，需要主的恩典，需要在生命上更成长的人，绝对是有圣灵在心中引导的。我也相信是神亲自感动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，在听斯布珍传记的时候能够得造就得激励。你的反馈和祝福也让我深深的得到激励啊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。我相信当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，不管我们的信心有多小，就算像是一粒芥菜种子，也能够在主里面成长茁壮的。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刘文，祝福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更深的经历从主来的恩典、智慧与能力，为你的两个孩子，为你的丈夫，为你的这个家庭献上感恩和祷告。愿你无论在什么时候软弱，就经历主的恩典与能力使你刚强，并且呢，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，知道神用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，且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。有时候我们会看自己的软弱跟不足而失去信心，但是神所看的并不是如此，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愿你靠着主的恩典，满有喜乐，满有平安。有时家庭主妇会让人觉得日复一日重复的是一样的事情，甚至会觉得没有成就感哦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你所做的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，因着你全家必要蒙福，为你献上感恩。也欢迎你有空的时候继续写信来和刘文保持联系啊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五集《黎明号的远航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，在黎明号船上下半段。 这时开斯平提议先带他们参观全船，然后再用晚餐，但是露西受良心的责备，所以就婉谢着说道，我想先去看看游视台，晕船是很难受的，如果我有以前的那一瓶万灵药在身边就好了，我可以用来医治他的晕船病。开斯平说，你是有的嘛，你看我真是糊涂，竟忘了告诉你，上一次你忘记把它带去，我想把它当作国宝珍藏，所以就一直带在身边。如果你认为在晕船这种小毛病上也要浪费灵药的话，你就拿去用好了。露西说，只要一小滴就够了。凯斯平便打开板凳下面的一个小橱柜，取出来一个美丽的小钻石瓶子。露西对这个小瓶子是记得的再清楚不过了。凯斯平说，女王，请把你的宝贝拿回去吧。露西接过来以后，他们就一起出船舱到甲板上来。桅杆前后各有一道又长又大的舱口，因为天气一直都很好，所以总是开着，好让光线和空气进入大舱。凯斯平领着他们从后舱口的楼梯走下去，到了底下一看，大舱两边各有一长排划桨的坐凳，阳光从桨孔里反射进来，照在天花板上跳动不已。凯斯平的船当然不是那种不人道的有努力滑行的船，船桨只在没有风和进出港口的时候才使用，而且每一个人，里皮奇是例外，他的腿太短了，每一个人都要轮流滑，每个座位下面也有足够的地方放脚，所以不算艰苦。两排座位中央有一道槽沟，深陷下去一直到船的龙骨，里面堆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，一袋一袋的面粉，若干桶啤酒和饮水，猪肉、蜂蜜、皮袋子装的酒，苹果、坚果、乳酪、饼干、萝卜、咸肉等等。天花板也就是甲板的下边上挂着几只火腿、几串洋葱，还有几张吊床，床上躺着几个下了班的瞭望员。凯斯平领着他们一步一步往船尾走，从一个板凳上跨到另一个板凳上，凯斯平只要跨一步，而露西却要跨一步还要跳一下才行，对里皮奇更显远了，要拼命用力跳一大步。就这样跳着跨着，不一会儿到了有一道门的木板墙壁前面，凯斯平推开门让他们进舱里。这间小舱显然是用来填塞船尾巴的，上面就是船楼的两间甲板舱，所以并不怎么好，天花板很低，两边的船壁从相对的方向倾斜下来，越靠下面越窄，几乎到了没有地板可言的程度。虽然也有厚玻璃窗，可是不能打开，因为这一部分已经在水底下了。这时船身刚好左右倾斜摆动，从窗子里交替着透进来的，一会儿是暗绿的海水颜色，一会儿又是灿烂的阳光。凯斯平说道，爱德芒，你和我就住在这里，那张卧铺留给你们那位亲戚睡，我们两个再另外挂两张吊床。朱内林说，陛下，我恳求你。凯斯平说，不行不行，我的好伙伴，我们刚才说好了，你和林斯两个人是管航行的，接下来几个晚上当我们要唱啊玩啊或讲故事的时候，你们还得照顾船务，劳心劳力，所以你们两个应该住在上面的左舱里，爱德芒王和我就住在这下面，也很舒服。哦，我们这位陌生客不晓得好一点了没呢。游视台面色如土，皱着眉头问他们，暴风雨有没有减轻下来的迹象？凯斯平听得糊里糊涂起来，问道，什么暴风雨啊？朱内林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，接着大声说，暴风雨，我的小少爷啊，像这样的好天气你到哪儿找啊？游视台急躁地说，这是谁呀？快把他打发走，我的头都快给他吼炸了。露西说，游视台，我给你带了一点东西来，你吃了就会觉得好过些。 有事台咆哮了，走开，别管我。可是他毕竟还是吞了一滴露西给他的灵药，虽然他说这药很差劲，当露西打开瓶子以后，整个船舱里都弥漫了很好闻的味道，不过一点也不含糊，吞了药水之后，转眼间有事台的脸色就恢复正常。这时他一定觉得好些了，因为他不再哭叫头晕，而是要求把他弄上岸去，还说到了第一个码头之后，他要到英国领事那里去告他们一状。李皮奇就问他，状是什么，又怎么个告法。李皮奇以为告状是安排单打独斗的一种新方法，有事台只会回答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到了后来，他们终于是有事台相信，他们正迅速着对着一个他们知道的离得最近的岛航行，而且还告诉他，他们没有能力送他回英国剑桥的家里去，那简直比送他到月亮上去还难呢。他这才绷着脸同意，换上老早就给他送来的干衣服，跟他们回到甲板上。虽然船上的情形已经明了一大半，凯斯平还是带着他们去参观。首先到了船前头的船楼上，他们看见一个瞭望员正站在镀了金的龙井子里边的一个小架子上，从龙嘴往外看，船楼下面是厨房，另外还有几间屋子是给水手长、木工、厨师以及弓箭手这些人住的。也许觉得奇怪，他们把厨房放在船头，难道不怕烟囱里的烟会向后飘过来笼罩全船吗？你这样想是因为你以轮船的情形来想象，轮船是逆风而行，所以有这种现象，但在帆船上风却是从船的后面吹来，有什么不好的气味大部分都吹到前面去了。凯斯平又领他们爬上船顶，高高的站在顶上，摇来摇去的，真有点吓人。往下一看，甲板似乎都变小了，而且还在脚底下老远的地方。这时你才明白，如果一个人从上面掉下来，他通常是掉进海里，而不是掉到甲板上去。随后，他们又被带到后船楼上，林斯和另外一个人正在那里值班，手里把着巨大的舵柄，船楼过去，龙尾巴就往上翘了起来，也是镀了金的。龙尾巴内部装了一个半圆形的小板凳。这艘船的名字叫黎明号，比起我们这个世界里的船，固然是微不足道，就是和纳里亚以前的木船和大帆船相比，这一艘黎明号都只能称之为小东西。过去露西和爱德芒在王中之王彼得之下做纳里亚王的时代，也曾有过不少船只，到了凯斯平的祖先来统治，所有航海这方面的事物差不多都绝迹了。当他那篡位的叔父米拉兹放逐那七位爵爷到海上去的时候，所乘坐的船还是向哥玛人买来的，就连船员也是全部从哥玛雇来的。现在凯斯平做了国王，他才再度教纳里亚人学习海事，发展海上事业。这艘黎明号在他所建造的船之中还算是最好的一艘呢。这一艘船真小，小的连桅杆前面的舱口过去就没有甲板了，一边放了一只救生小艇，另外一边放了一个鸡笼，露西曾经喂过母鸡，此外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了。不过在这一类型的船中，它是最美丽的，如水手说的，是一位贵妇，曲线既玲珑，颜色又鲜艳，每一根桅杆、绳索、钉子都做得很考究，很可爱。这些当然引不起有事台的兴趣，他竟在吹嘘什么大游船啦、汽艇啦、飞机啦、潜水艇之类啦。可是另外两个孩子却很喜欢这一艘黎明号。当他们转头到尾舱里去吃晚饭的时候，西边天际整个被落日照得通红，船身起伏，舔舔嘴唇， 嘴唇上有海水的咸味。再想想这个世界东方边缘处那些不为人知的国土，露西快乐的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至于尤世泰的想法如何，最好由他自己的字句来告诉你吧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的衣服被烘干了送回来的时候，他立刻掏出一本黑色的小记事本和一支铅笔来开始写日记。他身上经常带一本记事本，记上他的学业分数。虽然他对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在乎，但是对每一门学科的分数却特别关心，有时甚至跑到别人面前说：“你看，我得了这么多的分数，你得了多少？”可是，在黎明号上，他不会得到什么分数，因此他便开始写日记了。下面是他写的第一篇。8月7日，如果不是做梦，那么在这鬼小船上已经待了24个小时了。可怕的暴风一直在吹，好在我不晕船。巨浪一个接一个的从前面涌过来，小船都快要钻进水里去了。这种情形我不知道已经看过多少次，可是其余的人却假装没有注意到，是虚张声势呢，还是故作镇静，那就不晓得了。正如哈罗德说的，普通人所做的事情中最懦弱的一件就是闭着眼睛不敢面对事实。做这种小破玩意儿到大海上来航行，真是疯狂，比救生艇也大不了一点点。至于屋子里的陈设，不用说，自然是绝对原始的了，没有合适的大厅，没有收音机，没有洗澡间，也没有甲板躺椅。昨天太阳还没有下山以前，我被他们拉着去参观全船。开斯平自吹自擂，把他这滑稽的小玩具东西吹得好像玛丽皇后号一样，任何人听了都会作呕。我就告诉他真正的船是什么样子，可是他太笨了，爱德芒和露西当然不会支持我。我想像露西这样的小毛头是不晓得危险的，而爱德芒呢，就和这里的每一个人一样，竞拍开斯平的马屁。他们称开斯平为国王。我说我是一个共和党，你看他竟问我共和党是什么意思，他好像什么事都不懂。不用说，我当然是给安置在艇上最坏的舱里，一个100%的地牢，而给露西的却是甲板上面的一整间屋子，比起这里的其他地方来，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好屋子了。凯斯平说因为她是小姐的缘故，我就把艾贝泰说的话告诉她，这样做才是真正的看不起小姐们。可是她太笨了，还有她也许已经看出来，如果我还是继续给放在这个洞里的话，过不久我就要病了。艾德芒说我们不应该发牢骚，因为凯斯平把房间让给露西后，她自己也和我们挤在一起了，好像他不晓得这一来屋子就更糟更挤似的。哦，差点忘记提这件事了，这里也有一种像老鼠一样的东西，对每一个人都无理放肆，别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倒能够忍受得住，可是我不行。如果他对我说那种话，我就马上扯断他的尾巴，船上的饮食也差劲透了。尤世泰和李脾气之间的麻烦终于来了，甚至比预料的时间还早一些。第二天吃中饭之前，别的人都围着桌子坐着等吃饭，尤世泰突然从外面冲进来，捏着拳头叫道：那个下流的小家伙差点把我弄死了，我要求把他关起来，不然的话我就要告你开斯平，要你把他处死。这时李脾气也进来了，剑拔出来拿在手里，胡须翘起来，看样子非常凶，但是还是和往常一样的有礼貌。他说请你们诸位尤其是女王陛下原谅，如果我早上知道他是到这里来避难的，那我应该等候一个更合理的时间来惩罚他。爱德芒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，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伟大的航程》。
在心中默念几百趟，今天终于自己踏上。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，你最好赶快跟上。大航道的海港，不是让你呆坐的地方。梦想从菜鸟变老练船长，奢靡的人物起航。
一起大声唱，
海浪滔滔我不怕，扬起帆儿勇敢向前航。周末你几百趟，今天终于自己踏上。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，你最好赶快跟上。这位大航道的海港，不是让你呆坐的地方。想中菜鸟变老练船长，生命的人物起航。
一起大声唱，
海浪滔滔我不怕，扬起帆儿勇敢向前航。坚持到最后才能亲眼看见真相，找到我自己的宝藏。
我们今天从黎明号的远航这本书看到的是第二章，在黎明号船上的下半段呢、还没有到孤独群岛，李皮奇和尤世台就起了冲突了。故事情节如何发展，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读这一本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五集《黎明号的远航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